主。他以为他一直讲下去，讲到一直讲完为止。帮我搬下去好吗 ？Simon， 帮我搬一下，谢谢。对，他也是 Simon， 我也是 Simon， 所以换个人也应该没有看得出来了，好不好？感谢主，感谢神，弟兄们平安，早上好。感谢主，又可以在这里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没有 video 啦，那没有 video 怎么办呢？先讲个故事哈。有一家跨国的公司，他们的老板呢，就在这个年终举行一个国际的会议上面发表他的那个年度的报表跟未来的计划。那坐在台下呢，就是像这里呢，很多呢都是从不同国家来参加会议的那个员工。公司呢也特别的，就是看见他们的需要，为他们安排了那个翻译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翻译器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PA 桌那边拿一个翻译器哈。那公司为他们安排翻译器，为什么呢？是要让他们可以呢同步的可以听到这些的信息。那坐在后排呢，这有一位员工。那这位员工呢，一直在听的时候呢，他一直在点头，一直在点头，而且非常激动，一直在说嗯嗯。还有哦，不止哦，他有时候听到一些的时候，他突然间会说 ，Good point。那来参加会议的弟兄姐妹都觉得，这位员工怎么会突然间啊这样子那么火热的听到老板说，他一定是一位很好的员工，对不对？那会议之后，他就问这位的同事，他说：“哎，刚老板在讲话的时候，你怎么那么激动？你是到底听到什么让你觉得那么激动呢？”你知道这位员工怎么说吗？如果是老板会吐血，他说：“我在听球赛。”今天是橄榄球的决赛，我听得非常的刺激而已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今天的分享不会像刚刚这位的员工这样子哦的结果哦。所以你对我有什么期待吗？没有关系，大家都不说话是对的。因为什么呢？你不要对我有太大的期待。我们要对谁有期待？我们要我们神有期待，阿门。我们要期待圣灵在圣殿当中对我们说话，阿门。Amen， 所以我邀请大家把你的焦点从我这个那么帅的人的身上转移到比我更帅的神的身上。Amen。
Amen。
好，我们现在教会读哪里啊？读书读到以西结书，而且今天已经读到差不多尾声了。所以我邀请大家现在可不可以，我们邀请大家都站起来，以一个恭敬的心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翻到以西结书47章，我们来读1到12节。我请到我的漂亮的太太跟我一起来读圣经。好，我们一起来。他带我到
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流穿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荡过水，水到我足。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荡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荡过水，水变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荡过，因为水是胀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
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许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你击 直到以米格连，都作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蛙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海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一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山间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是那你的慈爱也是何其的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我们也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我们可以喝你乐呵的水。就因为你在你的里面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主，求你在今天透过你的话语，使用你的仆人从我的口中对你教会来说话。主，也洁净孩子，让我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合你心意，而且合乎真理的。现在来召救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请坐。那我读书的时候呢，是读理科。为什么我喜欢读理科呢？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读书的人，我对历史科、地理科这些的科目呢，完全没有什么兴趣。上课的时候，只会做两件事，一个就是睡觉，一个就是发梦。考试的时候呢，我要比平常的同学花大概多100倍的时间，我才可以勉强考得过。这一次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以西结书，对我来说是人生极大的挑战，而且是超乎我的极限。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之前几个月我已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再一次重新把整个以西结书读了一遍，而且也看了好几本的参考书。因为以西结书所讲的都是很多的启示意象，它内容上面跟新约的启示录很类似，类似到什么程度都是我很难明白的，因为都是在讲启示，讲那些意象。那我真的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与力量，我才可以懂得去怎么去看清楚这些的意象，明白书中的奥秘。以西结书整个它的书名其实是以作者这个以西结这个人为名的。那以西结的意思是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都不知道。没有关系，所以我会告诉你，以西结的意思是神加力量的意思，或者是神是力量。所以在以西结先知一生的工作的上面，神一直加添给他，或者是要说神一直是他的力量。哦，原来单看那个书名以西结书，神就开始对我说话，而且神又对你说话。因为他说神要做我的力量，神要做我们的力量，而且神不只是要做我们的力量，他要一直不停的加添给我力量，加添给我有足够的力量去明白，而且明白他要对我们所说的真理。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以西结书的中心主题其实乃是神的荣耀。那大概神的从整本的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会分为四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耶和华的荣耀的彰显，所以神向以西结先知彰显，而且呼召他做先知。第二个部分是从第四章到第24章，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神这要放弃了他犯罪的子民，他而且要降临他的审判。第三个部分我们会看见的是从25章到32章里面耶和华的荣耀审判。这个审判不只是以色列人，因为神的荣耀在列邦的当中受辱，所以神要降下他对列邦的这个审判。就讲审判审判审判审判审判审判。可是神到最后33章到48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 耶和华的荣耀要归回，要恢复在他的子民的当中，以色列的家庭要复兴了，而且神要建立荣耀以赛亚的国度。好的，很多人说以西结都是活在旧约时代，那么几千年前了，那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年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哈。世代会变，但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所以他的话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那以西结书正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怎么去认识神，而且可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认清楚，而且会明白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第一个来看，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OK，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很难看得到，我站前面一点。这是什么？车钥匙。现在的科技都很发达哈，现在上车都不需要怎么按，就是这用一样插进去，用钮然后打火这样子，车子才会开动，对不对？新一代的这个车子，你是把车钥匙就放在口袋里面，开坐在车上按个按钮，车子会打，这是开动，对不对？哎 ，OK， 有没有想过，如果车钥匙没电的时候怎么办？都不清楚哈。其实呢，这个东西嘛，你按它一下哈，有一根小小的东西拿出来，这其实是一个钥匙。啊，可是这个钥匙不能开车的。因为我找了很久，我的车里面没有一个洞会把这根钥匙插进去，没有，它车子可以打开开动，这个钥匙只是被你开门而已。那如果这个钥匙没电怎么办？车子怎么开？没有人会回答我。我已经遇过了，因为我老婆那天我在上班的时候突然间打电话给我，老公，我的车钥匙没电了，怎么办呢？这个只能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没有去看说明书，车子买了几年我们都没去看一下说明书。其实我回去看一下，那个时候没办法了，因为车不在我身边，没有办法，我就上网去找一下。其实你把那个钥匙碰在那个按钮的上面一公分，它车子就会自动咔嚓打开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于我们要使用任何的产品之前，我们要先看说明书，阿门。我们才可以懂得确实知道，而且完全使用这个物品的所有功能，阿门。你买个 iPhone， 你会不会看说明书？不会。对，现在新一代，我告诉你 ，iPhone 里面还有很多的功能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一定要看说明书。圣经就是能帮助我们认识上帝，而且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蒙福生命当中的说明书。Amen。 整个创世以来，其实他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喜乐的生命。他也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说了，耶稣也对我们说过，盗贼来是要怎样？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来呢？耶稣来是要叫羊，就是我们人得什么？的生命，并且是一个丰盛、更丰盛的生命。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神，才能真正的知道，而且完全得着神一早已经为我们预备，而且是神应许我们得着的一个祝福，才能得着神为我们预备这个丰富的生命。我们回来再看哈，一到十二节里面讲到了一条河，这条河呢？有生命的力量，如同就是那个啊，我刚刚说了，就是在那个启示录里面的二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所记载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的生命河，蛮有医治的能力的。这条河呢，给那地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而且这些的变化都是从坏变到好的。这条河给了当地带来一个极大的祝福。这条河的源头从哪里来的呢？那我们追溯回去看看一到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这条河其实是从神的殿，从祭坛下面流出来的水开始，一直往我们再往前面再看一点，然后回去四十章里面我们再看，我们看见圣殿被重建的意象，圣殿安置在一个高山的上面，而且那个祭坛 是在圣殿里面，水从祭坛流出，也就是说神是我们乐意赐福给我们的，也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神不但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他更是使无变有，是生命栖息的神，而且是生命的源头。第八节里面说提到了沿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个地图哈，我们看见有沿海，有没有看到在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沿海？沿海就是我们现在的什么地方呢？就是死海。为什么叫死海呢？Jason， 那个、死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它的盐分非常高，那所有的鱼类或者是任何的生物都没有办法在那个沿海里面生活，两岸长不出树木来，水面的空气非常的严重，而且没有动物愿意在附近喝哪边的水。我们现在在看那些旅游的，我看了很多那个旅游的那些的画面，都看到那个什么死海旁边呢有树啦，有那个什么旅馆的那些。可是如果你从一个远近去看的时候，你会看见这几棵树只在被人家种在那边的地方，他们旁边完完全全是没有东西的，所以这是人造的，就是天然生出来的。OK， 所以其实那个地方是一个死翘翘的地，没有东西会生长。第十节里面提到了隐基底与那个隐以隔年，隐基底是什么意思呢？隐基底其实是由两个希伯来的字组成的，隐是全员的意思，基底呢是指羔羊的意思，所以隐基底的意思就是羔羊之船。隐基底位于那个犹大的旷野的尽头，正在死海的西岸，是犹大山区的出入口，是一个关口，可以说是一个 gateway。 当年大卫逃难逃避那个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也是逃到这个干旱无水那个犹大的旷野，就是在这里，这是营基底，营基底成为他的避难所。那隐以隔年的意思是什么呢？隐以隔年就是恶牛犊之船的意思，它就是隐以隔年，也是在死海的西岸，刚好就是在隐基底的北岸，就是以北的地方。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东西呢？那这两个泉源呢，其实本来就是仅仅够给那边仅有的动物，这些牛羊仅仅够用的水源。但是当这条河，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生命的河流入这边了以后，竟然变成渔民聚集来晒网的地方。如果渔民聚集在晒网，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表示说该处应该有非常丰富的渔获。从第十节我们已经看得到他们在预备他们捕鱼，而且这个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而已哦。我们从地图看上面可以看得到，我们从地图上面看只是一点点那种手指那么宽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是整个地区，整个区域从南到北都变成了渔港。所以这条河带下了祝福，带下了生命。第七节，以西结也看见这条河这边与哪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本来是没有，可是现在看见有极多的树木，不是小小的，是极多的。第十节也跟看见这条河为那个死海注入很多的生命的气息，他看见了这些渔夫在死海捕鱼，整个的地区死气沉沉的，现在变得是充满生气的。所以不再是死海，乃是可以流动的海水，可以捕鱼，可以居住，整个意象给人家看见是有生命，而且有新的盼望的。你再来看第十二节的时候，他说这个河，这河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椰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什么？因为这水是从圣殿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椰子来做治病。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因为圣所流出来的水而改变了，是神而来的改变带下来的一个祝福。 神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他乐意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而且是永恒而且丰盛的生命。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当我们走在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是永不缺乏的。神的心意是要给我们永远享受在他的祝福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得着这个祝福吗？要吗？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哦，20几岁，我很幸运，非常的幸运，得到我老板的欣赏，让我年纪轻轻20出头就成为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在公司里面呢，我是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因为老板呢长期都在外国，所以呢公司无论大小事都来我来处理。那那个时候我就有3G啊，不是手机，是男人的3G。这个是什么呢？有钱，有面子，还有什么？有地位。接下来就很多女朋友，没错。但这些都是外在的物质上面的满足，这些物质上面的满足呢却不能满足我的心灵哦。我的内心其实什么？我内心是空虚的，因为我缺乏爱，我缺乏安全感，我怕我自己失去了我的工作，我怕我没钱花，我怕我孤单寂寞。我用很多错误的方式去麻醉我自己，去放纵我自己。每天晚上 OK， 我每天晚上是跟一般的那些酒肉朋友去做什么呢？去花天酒地。所以我名副其实是一个浪子。什么叫浪子？就是浪费人生的孩子。笑那么大声。我活着的事就是什么呢？没什么意思的。我活着就是白天赚钱，晚上就去哦，用一些用我的金钱去买一些东西，去来填补我心里面永远填不满的这种的空虚。啊，活着呢像一个什么人？活着像一个活死人。因为年轻人，我常会用一句话，我常会说，就是 I didn't have a life。就是我以前我没有生命，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人。I didn't have a life and I didn't live a life。就是我没有活出一个生命出，每天就是工作晚，工作晚。OK， 空虚的，什么都没有的。那长话短说，我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我最后的结局是我在工作上面一败涂地。我一天之内，我把我就是从山顶掉到谷底，钱完全没有了，而且还被银行还被税局追债，哦，面子也没有了。我的猪朋狗友看见我这样子，赶快忘恩负义的跑光，那我身败名裂，我也差点死了。OK， 我连回来澳洲的机票都是我老爸帮我付的。你想想看，20几岁那么有成就的人，突然间你要你老爸帮你买张机票回家，你觉得你自己会怎样？回到澳洲之后，感谢主，因为我认识了耶稣。我第一次去到小组的时候，神让我看见一个话剧，是浪子回头。那时候有一句话就对我说：“孩子，你要回家了。”当我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再次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承认神是我生命的源头，他是我唯一的帮助的时候，我现在才能够拥有，我现在才能够拥有这个喜乐而且满足的生命。我虽然现在不是很有钱，但是我一点都不缺乏，我身心灵都有满足的喜乐。 Amen。马太福音16章里面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神给了我新的生命，新的盼望，这生命是丰富而且在世上任何物质上都不能满足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慕得着这个生命吗？你渴慕得着神为我们预备这个蒙福的生命吗？你来看丰富的生命，我们都渴慕得着神赐给我们永远丰富的祝福。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因着世界上面的人事物，把我们的焦点对错位置，使我们的焦点没有办法对准在神的身上，我们远离了神，使我们失去了 得着祝福的机会。神从来不勉强我们去接收他要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意志去选择。第十一节里面说，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泥泞之处、洼湿之处，就是有一点水，但水不多，变成沼泽地，不能生长，也不能使用，反倒让别人跌倒、别人受伤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从神那边得着了一点点的祝福，我们就觉得满足了，我们就满足在这个现况的当中，安于现况，我们开始失去了渴慕神的心。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但是神要给我们的却是我们现在眼前看见的又更多，我们却停在那里不追求下去，不追求神给我们更多的祝福。但最后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祝福比我们多，别人的奉献比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埋怨神，甚至有些人会远离神、离开神，因为他们觉得神不公平，怎么他有我没有，神爱他不爱我。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子来埋怨神，埋怨神不爱我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神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而且给我们的祝福是永远够用的，是我们永远都可以享受在当中的。但是我们自己选择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神的祝福，我们不去追求神的祝福。耶稣在圣经里面也说过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耶稣也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堕结果子。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的时候，我们怎样？他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要得着神的祝福，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先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圣经他说了，他带我回到殿门。第一节第一句话，他带我回到殿门。第二节呢，他带我去，带我去北门，要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注意是带我、领我。要带我，要领我，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让他带领我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是要怎样？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不行了，把我们的生命再次交托给神，回到那生命的源头，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恢复他的荣耀。当神的荣耀恢复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带下改变。整本的以西结书他写得非常的有秩序，是神教导我们得着祝福生命的那个说明书，是将整个的祝福的神祝福的意象，是从前面40章到46章的神的荣耀恢复、圣殿重建以后、祭司恢复了先知、人民恢复了敬拜之后才发生的。神要带领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活出一个敬拜的人生，好让他的荣耀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彰显出来。敬拜、献祭不是随便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与献祭是我们荣耀神、敬畏神、献上我们感恩的一个表现。我们不只是简单的奉献我们的金钱，礼拜天就站在那边唱唱几首歌这样子而已。真正的奉献献祭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上给神，成为神福音的工具，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为主来发光作盐。真正的敬拜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神，就是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一切都是来荣神益人的，让我们可以问心无愧的、坦然无惧的回到神的面前。除了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生命的深度也要增加。我们来看生命的深度。我小时候很喜欢 汽车，到现在也很喜欢汽车。那小时候就很渴慕能够开车，我从哈娜就是我小女儿四岁的时候，让我懂性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也要开车。那我爸爸带我去书店呢，我总是会跑到那些卖汽车的那些的杂志的地方，就拿出来看。那个时候我会常就是念我爸说：“爸，你买一台车给我开。”那我爸的回答就是说：“儿子，你那么小，连字都不会，我买个车给你，你也不会开，你也没办法开。”所以我下定决心，从四岁开始，我就要把我的生命的深度对车的生命的深度加深。所以现在我长大了，我会字了，而且我对车有一些的认识了，我会学会很多对车的知识。我现在不只是能够看懂这些汽车的杂志，我还可以自己开车到处跑。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的深度也是一样。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祝福是怎样越来越丰盛的，拿个一千轴变一个小小的水，拿个一千轴变得更深的水，再一千轴最后变成什么？一条河。所以神的祝福是越来越丰盛的，神要带下来的改变是美好的，是新的生命，神赐下的是爱，是恩典，而且是长阔高深的。我们如何可以来迎接神这样子无穷的祝福呢？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有足够的深度。跟你旁边人说，我的生命要有足够的深度。阿们。什么叫深度？什么叫生命的深度？讲很简单啊，我的生命要有深度。什么叫深度？ I don't know。深度就是说，是指我们认识神的话有多深。就如同以西结，他在第三章里面听了神的话，他把那卷书怎样，神所赐给他的那卷书完完全全的吃进去。我们如何每一天去吃灵粮？这些我们要好好的去研读神的话，吃了就是我们读了，还要好好的消化，就是我们去思考，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吸收，才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生命上面的养分。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才能明白神要已经他已经为我们的生命负了完全的责任，而且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已经预备了一切丰盛的祝福，我们才懂得去抓住神的应许，懂得去从神那边去抓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不只是深度够，我们还需要扩张我们属灵的身量，才能承受神给我们的祝福。这种身量一定要扩张，身量的扩张，身量就是说我们能活出神的话有多少。整段的经文里面说了，这条河是生命的泉源，这条祝福的泉源是流动的。从第一节里面，水从祭坛流出，第八节里面说往东方流去，直到大海。水流过的地方就从坏变好了，从死地变为有生命的丰盛之地。神所赐的祝福不是要我们自己独个儿在这边来享受，如果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只停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上面，停留在我们自己上面，我们就会变成哪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泥泞之地，挖石之处。我们无法让更多的人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来领受神的祝福。像一个气球一直在打气，神的祝福一直淋到我，一直淋到我，一直淋到我，这个气球会怎样？一直胀，一直胀，一直胀，一直胀，胀到最后会怎样？因为你没有放弃的时候，这个气球到最后会爆掉，痛苦。所以我们必须要扩张我们的身量，确实的活出神在圣经里面的真理当中的教导。我们领受了神福音的好处，我们也要把福音的好处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得着神这个丰盛慈爱与救恩。我们以生命活出真理， 我们的生命才能结出福音的果子。十二节里面说，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椰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必须要结出不同的福音果子。为什么？我们要为了那些要喂养，我们要来帮助那些不同需要的人，来安慰，来造就我们身边不同需要的人。当我们不断来给出去的时候，神就会不断的、不断的、一直不停的来供应给我们。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得着一个丰富的生命，要拥有并能够享受在神所赐我们丰富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帮助、神的那个带领之下，我们成长，我们不断的增加我们的生命的深度，就是我们深入的来认识神的话语，我们更要扩张我们属灵的身量，我们更多的来活出神的荣耀。我回头来看一看我的人生，真正就是以西结书里面所描述的。你说我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我从小就知道耶稣，知道，但在我整个长大的过程的当中，我没有真正的去认识神，我没有金钱度日。年轻的时候刚刚讲过了，少年得志，骄傲自大，藐视圣经真理的教导，根本我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我拒绝神，神的荣耀与祝福根本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生命的当中。我走我自己喜欢、认为好、认为是对的路，特别在男女关系、情感的关系上面更是混乱，只能两个字：糟糕透了。我本来以为自己很蒙福，有钱、有面子、有很多女朋友，但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我在这一切的里面，我找不到平安，也找不到喜乐。说真的，真的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混乱的感情生活，最后让我怎样？我的人生，整个人生是一败涂地。但是神很怜悯我，他很恩待我，他差派了一位天使来拯救我，引导我回到他的身边。当我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当我把我人生的焦点再次放在生命的源头，我的神的身上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开始进入我的生命。我不但能够从过去的伤害的当中走出来，我的心灵得着医治与释放，我不再埋怨，我不再活在一个忧伤与一个痛苦的当中。神的荣耀恢复在我的生命的当中，而且他要把上好的福分赐给我，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今年我跟太太已经结婚九年了，我们拥有一个都算幸福的家庭，很幸福的家庭。神的祝福更是长阔高深，他不只停留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他在我婚姻的方面都有很多其他的祝福。我现在是澳洲联邦政府的法定证婚监理官，我也跟太太能够在这个婚姻的当中，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当中，可以在他们婚前婚后的生活当中给予很多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把神的祝福就像那个活水一般流入在人群的当中，更多让更多的人可以得着神的祝福，得着那丰富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盼望得着这个丰富的生命吗？你盼望神今天就在这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出这改变吗？让你的生命被神来改变，带下医治，带下祝福。 我们要真诚的来敬拜，真实的来亲近，让神的荣耀再次恢复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让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流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从神而来的丰富的生命。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是我们永远的依靠。